话题。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节目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李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内部政情以及两岸交流分析的专家吴汉教授，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台北演播室当中，继续请林森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
好，谢谢博弈，也非常感谢吴汉教授来再次做客海峡论坛。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蔡德良先生是从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演播室参加节目，欢迎蔡先生。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那么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017560。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近期的民调显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最近的民调中大幅度的落后于民进党的蔡英文。韩国瑜日前是对支持者表示，如果遇到了这民调电话打过来，你就说唯一支持蔡英文，让民进党呢这样就误认为自己能够赢了。但是蔡英文的支持者是反唇相讥，说这韩国瑜现在是崩溃了，崩溃到了精神错乱了。而在另一方面呢，民进党就一直是认为啊，说海外的侨胞或者是台商的投票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可能会对台湾的大选呢造成这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呢，台湾的执政党一直对于这个不在籍投票这个问题啊是有疑惑的。那么台湾的民调啊，在历史上通常被很多人认为说是不准确。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话题是，那么海外的台商与侨民的选票又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海峡论坛的第一个话题。好，第一个话题还是先请这个蔡先生啊，在华盛顿这边先谈一谈这个韩国瑜夫人啊，李嘉芬女士，应该是昨天到了华盛顿了是吧？
前天
就到了。美国的侨界是怎么看这个韩国瑜夫人啊，李嘉芬女士这次出访美国？当然，这台湾媒体说了，说这是代夫出征啊，到美国来，这个替韩国瑜助选。你怎么侨界怎么看？李夫人韩夫人的这次到美国的安排和她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首先呢，她这一次是前天啊从台湾出发，那么也是前天就抵达这个 Washington D.C. 第一站。那么他总共到五个地方，一个是华府，一个是纽约，然后美中呢就是这个 Houston， 然后美西呢就是洛杉矶跟这个旧金山，那总共10天的行程。那么刻意选在这个，一般来讲到华府来访问呢、都是希望能够见官方人物，又希望在 weekday 而不是在周末来，所以呢就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安排就是说不希望以他代表这个韩国瑜直接讲一些关于两岸啊或者台美关系啊这些问题啊，来跟这个美国的政界人士呢能够有个问答什么的，他不希望能够做这种事。所以呢主要还是对侨界。那么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来访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的，就是鼓励侨胞回去投票。第二个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捐款的支持。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因为在目前来看来的话，在台湾呢现在要搞这个所谓的造势什么，有些时候不太容易，而且又很花钱。但在美国，尤其是在这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话，那么对他们的支持还是很强烈的。我们可以很感受到，就是说韩国瑜先生从一开始，从去年就是非常非常热烈的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那么他们到底是这个支持的气势呢跟态度，在这里，尤其在这里的话，你感觉到一直持续的。 而且没有改变，不像这个像台湾有些说啊民调啦有什么事情的影响啊什么就改变，因为这边的人比较重视这个所谓中华民国的一个主权，还有中华民国的一个生存的问题，中华文化的延续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情形下呢，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把这个国民党蓝营的人士推上执政，重回一个执政呢，让两岸的和平啊中美关系啊都能够受到一个好的影响，往好的方向走。
嗯，蔡先生，我追加一个小问题啊，
是
就是这个他你刚才提到韩国瑜夫人到美国来，主要的是来鼓励这个侨民啊，台湾侨民回去投票。根据您的了解啊，就是美国这边的台湾侨民是支持国民党的更多呢，还是支持民进党的更多，还是在这个区域上有什么样的分别没有？
总体来讲的话，还是支持国民党的多，因为一碰到一些很多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一个中华文化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坦白讲就是一个同志的问题啊，因为在中华文化的观念来上要接受这个所谓的这个同志啊，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合法化或者台面化或者教育化的话，那非常困难。
嗯，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一个是中华文化存续的问题，一个就是你这个社会伦理的问题，中华伦理的问题。
嗯，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想请在台北的吴教授来谈一谈，就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关注这个台湾总统大选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出访的这个行程了。那么现在就是韩国瑜夫人正在美国访问，在您看来，这个候选人出访，特别是出访美国，是不是有必要？是不是那么重要？吴教授，
因为在台湾需要一个国际上的支持，那么对台湾的国际上支持最重要的当然是美国，这个作为台湾的盟友。然后在这个国际上支持最有力的还是美国，那另外一个就是日本。那所以只要是台湾在政党的领袖或者是准备参选的政治人物，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设法到美国去参访，或者是到日本去参访。但是他是不是一定必要去哪里也不一定。当年这个陈水扁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就没有出访，没有到美国去，那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例外。那么基本上台湾的领导人要出访也是从李登辉总统开始才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在以前两蒋时代都没有这样的来安排这个活动。那么尤其最近这几年每四年一次的选举，那么所以变成了这个，尤其是曾经留学过的，特别比方说到美国去，比方说马英九总统他曾经在哈佛留学，蔡英文总统曾经在英国留学，在美国留学，所以他们对于到美国去，他们觉得是很亲切。那美国人也对他们也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这次韩国瑜呢，基本上来讲，对美方来讲，美国对他是比较陌生的，因为他去年突然异军突起。那么所以在参选总统的时候，本来对韩国瑜来讲，他是有兴趣想到美国去，跟美国相关的部门去多做一些了解互动，然后特别是把他的这个两岸政策跟美国这边做一些沟通。但是实际上来讲，从他这个决定参选一直到出来，那么这个行程上大概安排都非常紧凑，特别是在国内的这个选举的这个行程啊，基本上到现在看起来时间都不够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为什么李嘉芬女士会代表他来出来到这个各地去访问，包括到东南亚、到美国去。那所以大家认为说，那李女士是不是来代夫出征？我想大概也不见得，因为对于谈这个政策方面的事情，大概她不宜谈得太多，因为在国内目前就对她有一种负面的评价，说哎，她是不是干政了？那么所以我觉得李嘉芬女士去到美国，大概就是对侨胞去这个进行联络，然后这个募款，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吴教授，下一个问题还想请您啊接着谈，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民进党方面呢，始终是认为这个侨胞或者是台商的这个投票啊，这个选票是会被操控的，或者是会造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大选会造成这样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执政党就是始终呢是对于这个不在籍投票有非常疑虑啊，有疑虑的地方。根据您的分析啊，吴教授， 不在籍投票，或者是说这个侨胞或者台商的这个投票，它的影响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我们先从数字上来看，第一个，在从侨委会的统计资料来讲，这个海外的台侨啊，海外的台侨大概将近200万。那么就这个主计处公布的，就是在海外工作的，在涉及在台湾，那么在海外工作的大概有73万多人。那么从这样的数字来看，如果假如这些人都可以参与投票，那么他们的确对选举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只是说，这个到底这些人他们的这个支持的政党到底是什么政党，这个当然还要再做细致的去了解。那么刚刚这个蔡先生所讲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侨界大概对蓝营的支持度是比较高一点，那么绿营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支持比例，可是呢大家都没有做精确的这种估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技术上的这个问题，因为在台湾的投票从民主化的过程来看呢，过去在投票的技术方面大家都有疑虑，就是会不会作票啊，那么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那么在台湾自己内部的投票都对于监票这件事情都很认真，那么特别要是放到海外去投票的时候，他的这个对于这个监票的可能性到底高不高，还是说他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些弊端出来。所以对于这个投票不在籍投票，虽然已经谈了大概20多年了啊，从李登辉总统执政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在谈这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政策。那么我想到目前为止大概也只是还在讨论中。那特别是如果假如说这个选举对于执政党评估来说，执政党认为海外的选票对他不利的话，那更是不会来把这个事情这个落实下来。那我觉得所以说这个所谓不在籍投票可能就是个议题，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要把它变成一个政策的话，大概我看是不容易的。
嗯，好，谢谢吴教授。接下来蔡先生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根据台湾的法律啊，就是台湾人在海外啊，在美国，你说加入了这个美国籍以后呢，仍然还是可以到台湾去投票，中华民国的国籍的身份是仍然还存在的，说可以投票，可以享受待遇等等。所以侨界啊，对于这个不在籍投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就有没有这个侨团，就是现在要为这个侨胞来争取？就刚才吴教授谈到说可能很难，但是侨界是怎么看的？就是说想争取，就免得这个为了投票，有一些我知道一些这个台湾的民众是投票的时候专门要回去投票的。
是啊，是啊。现在目前看起来，尤其昨天这个李嘉文女士的造势非常成功啊，有很多人都说一定要回去投票，
嗯，
一定要回去投票。所以呢，这个不在籍投票的确会有很大的影响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就只是因为机票要么太贵，要么这个买不到机票，因为通常就在你知道大家有工作嘛，在这里也忙嘛，就所以你说一定要整个时间回去，那起码要回去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那就算那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造成很拥挤的状态。那个所以机票，因为台湾你不可能走陆路嘛，也不可能开车嘛，所以一定是要飞机。那每天的飞机班机的数就是有限，所以能够这么做的情况下就非常有限，所以呢，能够回去的真正能够回去的是很有限的，所以能够有不在籍投票是最好的。那么这个在过去30-40年都有在争取，以前有国民大会的时候有侨选的国民大会代表，有立法院有侨选的立法委员的，都在争取这个事儿。
嗯，
所以这个事情，但是一个技术问题就麻烦了，因为他台湾现在就像刚才吴汉教授讲的说，因为对这个有没有作票行为这边不信任还是有存在的。那么在台湾就没有办法做不在籍投票了，台湾本身就没办法做不在籍投票了。那么在海外做呢，有更多的技术问题。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问题，因为你只要是要投票，尤其是总统候选人投票的话，你所有只要你是国民，中华民国认证的国民就应该有权利投票。
嗯，
那这种情况下就不只是刚才讲的台籍侨胞哦，还包括很多是在海外出生的，因为历史的因素，他有拿拥有中华民国护照或国籍哦，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复杂。那么这个影响的人数可能会超过
想象的人数，尤其在东南亚部分会非常的多，所以不一定是蓝或绿，或不一定国民党或民进党支不支持这个问题，而是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使得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悬而未决。所以现在目前能够做的就是说，在台湾本身的不在籍投票能够做的成功，然后再来谈海外的问题，这个技术上是这样。
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昨天7号在这个华府所举行的这个欢迎李嘉芬女士的晚宴当中呢，这个陪同出访的台中市前市长胡志强呢，他的一句话今天在台北的媒体上的这个被大做文章。他说呢，这个胡志强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太太是如此的辛苦与优秀。那么胡志强接着问说，马英九的太太会出来讲吗？朱立伦的太太会出来讲吗？那据说台下侨胞的这个反应非常热烈，说不会。然后呢，就说这个大家都开始喊这个胡志强一定要这个韩国瑜要当选啊，嘉芬姐要加油啊等等的。那么您觉得，当然我想您也大概也有参与了这场晚宴，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说会不会就是开始在用台湾的话来讲，就开地图炮，四处的这个包括连党内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同志都开始抨击了起来，会不会造成党内的不和谐？另外就是像这个嘉芬姐这样子四处走的话，是不是也会被说这个是可能就算如果未来韩国瑜当选的话，他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视？这两个问题想请教蔡会长。
是，我想这个疑虑是一直存在的，就是说第一个，我想胡大使他这个因为在这里很受欢迎，也以往住在这里的时候非常受欢迎，所以他讲话对侨胞有一定的鼓励的做法啊的影响啊。但是他那个我想那是选举的时候的用语啊，当然你不能说完全面面俱到啊，难免现在大家都是就这个做细部的检验呢。那事实上来讲，我想他并没有恶意，什么恶意，只是说觉得说这一次李嘉芬女士出来很不容易，那么因为一直呢就好像台北一直有这个所谓他夫人干政这种说法，其实以他的情况来讲，是他其实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这个地方政治人物，所以出来讲话什么并没有什么这个意外啊，那不像因为以往有些这个政治人士的这个夫人呢，他们并没有从政的经验，那他算是有一个从政的经验的，所以这情况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他能够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因为韩国瑜先生起步很晚，所以呢这个所以能够没有时间来这个跑这些地方，那么李嘉芬女士能够帮忙跑，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鼓舞这个侨胞回去投票跟捐款支持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并不需要过分的苛责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来呢，其实是有加分的作用，而且以昨天这个两场造势场合来看的话，是非常的成功，非常成功。那对这个华府的侨界也好，或者是整个东岸的侨界也好，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至于说台北会不会怎么样，那台北是他们是这个反正见缝插针，什么都可能做，所以也不必太在意，因为选举是一时啊，都会过去的。我想这个最后一个月呢，这个努力比较重要，这个大家见缝那是不太需要，不过也不需要被对敌营啊那个见缝插针的。
嗯哼，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教授，就是这个台湾的选举啊，这个负面选举的手法是有名的，像这个以素人参政的这个现任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他曾经就感而发的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事，去选一次举就知道了，祖宗八代什么事都把你挖出来这样子。那当然韩市长他现在也说了，他屡次的说他一直被抹黑抹红抹黄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也很抱怨说他觉得历次的总统选举没有一次像这一次这么恶劣的。那您觉得就是说确实这个选风到现在又变得比较就是恶质跟比较负面选举了吗？本来不是大家都期望要一个比较君子之争的，像去年的高雄市长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君子之争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到了现在就开始好像韩市长会抱怨这种负面选举的情况又出现，还是说 负面选举到底是难以避免，还是说如果开始有负面选举，就是其实是选情比较紧绷的？
您刚刚讲的这个选情紧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这个台湾会有这种负面选举，这个也经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有时候我们讲说选举奥布奥布，这个奥布就是一些负面选举嘛，不光是丑化了，或者攻击了，或者无中生有了，这都可能在这里面
变造录音的。
对，这就是台湾我们看到过去的这样。那我想主要的是说，台湾这个社会里面对人的检验比对政策的检验要高。就是特别是认为你这个人他的认同度到底你是不是本台湾人，你不是台湾人，那绝对就把你排在外面。但你认为你是台湾人，那我们再来谈我们自己家务事的问题。所以在过去我们看到在台湾就是有所谓的这个本土非本土的这个一些争议。那么在其他社会会不会这样？我想其他的民主国家也许不会这样。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国选举，那个法国总统萨科齐是这个匈牙利的这个移民的第二代，那么梅克尔德国的总理，他是在东德的，对不对？后来就当了这个德国的总理。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面，他们大概基本上是对政策的检验。那么这可是在台湾，特别是对人来检验。那所以你看我们在选举里面看不到政策啊，大家谈政策好像都自若罔闻了，都听不到。但只是对人就要拿出来特别来检验一下。那么对人的检验有时候他就是极尽负面，特别在把它民粹化了之后。那当然有一些选举里面大概这个对手彼此之间大家有君子之争可能还好一点，可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执政者对于这个要掌握权力这件事情可能欲望比较强一点。所以你看从他党内选举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个铺天盖地的，包括现在特别是网络发达，网军把它组织起来了，那就是变成了一个作战部队，整个去把一个人给可以整个抹杀给丑化掉。我觉得这个当然在民主政治里面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本来民主政治让我们感觉是一个很优雅的事，结果搞到最后呢，因为媒体被垄断，网络被垄断，到最后就可以去抹杀一个人。那这样子对于整个民主政治的发展绝对不是好事。
那吴教授，我也想再请问您，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像去年1124选举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这个那是地方选举啊，这个国家的认同啊主权的议题不重要，现在是总统大选，大家就在谈这个主权或者认同的议题。可是在台湾呢就变成说选我就是爱台湾，选他就是卖台湾，或者说很多人都说这今年特别有些年轻人很有创意，就是说卖芒果干，就是亡国感，
是
就是说只要选谁中华民国台湾就亡了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是讨论，就即使是讨论要讨论到国家主权的议题的话，像这种简化的标签似乎也不是一个
当然
一个理性的倾向。
所以我说过去台湾的这个选举里面，只要把这个主权的议题还有把是不是本土化的议题把它拿出来之后就有效。那所以明年的这个选举呢，1月11号这个选举呢，也正可以让我们检视一下像这样的议题是不是在台湾的选举里面慢慢失去它的作用。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直操作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可是看到韩国瑜的造势场子确实那么热啊，所以到底这个民调跟这个民意之间到底有没有落差，这个也都是要检视的。
是
也许现在看起来的民调他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有的人很多人就拿民调来检视来说话，可是呢你看到的民意好像又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到了明年1月11号的时候才是我们最后来做检视的一个标准。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选举包括在选前的民调都很高，可是选后就落选了，这些事情我们也都看到很多。
是
那是不是现在的民调技术啊各方面都值得我们来好好推敲一下。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好的，谢谢博弈。我想在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之前呢，请蔡先生就刚才博弈的这个问题，就是吴教授谈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补充。
这个我想在台湾哈， 我们也讲在美国来讲，因为台湾的情形我想我们看报纸都知道，但在美国来讲，目前看起来有很多关切的问题啊，不见得完全只是主权而已，而是讲说有很多是一般民生的问题啊。那么蔡英文在过去四年做得很糟糕，你譬如说对退休制度的尊重，那么你可以修改，但是是不是应该修改到一个现在这种民怨四起的一个程度？你譬如说对这个这个同志，对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尊重，是不是应该修改到的让这个民间都认为说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教育孩子了，啊？你说譬如说对那能源政策的修改，这灰核政策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应该做到让台湾的很多工商业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让台湾很多空气污染非常严重？这个有时候是根本跟这个主权不是完全有关系的东西，但是是绝对在过去四年的严重的损害这个对蔡英文的支持。那么这个情况下，所以这一次的选举来讲，华府的侨界我普遍的看得到，就是说绿营的没有什么声音，就是绿营的支持者的声音都很小，所以这个蓝营的支持者就是非常热情，非常火爆，都说要回去投票，所以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啊，就是台商和侨民这个选票到底有没有影响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先进行到这里。